耳道自见，释经灵修。神的回应之二，关乎加勒底人的五个祸灾的信息。一，
哈巴谷书二章五到八节，
他因酒诡诈，狂傲，不安于位，他张开喉咙，好像阴间，如死亡不能知足。他聚集万国，招聚万民，全归自己。这些人岂不都要提起诗歌和俗语嘲讽他说：祸哉，你增添不属自己的财物，靠押金发财，要到几时呢？咬伤你的岂不忽然兴起？扰害你的岂不突然崛起？你就成为他们的掳物吗？因你抢夺许多国家，流人的血，向土地、城镇和全城的居民施行残暴，各国残存之民都必抢夺你。
正如我们昨天所提到的，就先知第二次发出的质询呢，神的回应的第二部分是记载在二章的五到二十节，而这个部分的回应乃是由五个祸灾的信息组成。二章的五到六节的前半节是一个序言，然后第一个祸灾的信息记载在二章六节的后半节到第八节，第二个祸灾的信息呢是记载在第二章的九到十一节，第三个祸灾的信息记载在二章的十二到十四节，第四个祸灾的信息则是在二章的十五到十七节，最后第五个祸灾的信息记载在二章的十八到二十节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会先来思想第一个祸灾的信息。在二章的五节到六节前半节的原文呢，都没有明白地说出所指的对象是谁，不过从有关的描述显示，经文所指向的应该是巴比伦。所以和合本的翻译呢，在两节经文当中分别加上了加勒底人的字眼。那么之前的一段经文，也就是二章二到四节，强调神的话是可以信赖的，他所预言关乎巴比伦的终局，到了时候必定会应验。相反的，人的财富、权力都是不可靠的。在二章五节的前半节的因酒诡诈和上下文的意思并不协调，因此呢，其中的一个可能性是根据死海古卷采纳财物或者说财富这个译文，也就是说二章五节的前半节的文本呢，原本不是说酒使人诡诈，而是财富使人，也就是指巴比伦人诡诈、狂傲、不安于位，张开喉咙，好像阴间不知足，聚集万国，招聚万民，全归自己。那么值得留意的是，第五节所描述的巴比伦人聚集列国的财宝的所为啊，和之前以赛亚书论到亚述所做的相当类似。论到亚述呢，以赛亚书十章十四节的前半节指出啊，亚述，我的手夺取列国的财宝，好像人夺取鸟窝，我得了全地，好像人拾起背弃的鸟蛋。二章六节的后半节，祸灾这个字眼呢，在旧约圣经有时候是用以哀悼死人，比方在列王记上第十三章三十节，老先知呢把神人的尸体葬在自己的坟里，为他哀哭说：哀哉我的弟兄啊。不过这里这个祸灾呢，不一定是要指向死亡的场景。旧约的先知呢 也用这个字眼呢来斩钉截铁宣告神的审判。比方耶利米书48章的一节的前半节，论摩押，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：祸哉尼波，他要变为废墟。祸哉在第6节的后半节，思高的一本翻译作：那只顾聚敛他人财物的人，堆积抵押于自己家中，并且抢夺许多国家流人的血，向土地、城镇和全城的居民施行残暴。那么经文指出呢，这些巴比伦人有祸了，要遭殃了。这是现代中文的译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抢夺许多国家，结果是各国残存之民都必抢夺你。换句话说，因果是会有报应的，抢夺人的至终也会被抢夺。历史告诉我们，巴比伦虽然曾经是叱咤风云于一时，但是在主前612年把亚述消灭，可是他自己呢，也在主前539年被波斯给消灭了。我们来思想，面对不公义的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信徒要提醒自己，我们所信的神是会施行报应的公义的主。与此同时，属神的人也必须常常自省，看看自己有没有得罪神、亏欠人的地方，求主赦免、怜悯。
耳道自荐释经灵修是由荐道神学院推出，良友电台录音制作，作者谢慧尔，播音林成。